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现在的时间是又到了这个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那今天我的时间呢推迟了45分钟，本来是要6点钟开始的，后来我今天我发现我7点钟到10点半有一堂课，是我讲这个讲道时的最后一堂课，所以呢，那还是。提前一点，我们提前点结束啊。这个谈天说地嘛，有的人跟我说你谈天太多，说地太少，因为这个一说地呢，就容易引起不同意见，就会这个争论呐、里边就是这个就会这个冲突。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地上的事儿我们也不能不说，我们要用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因为属灵参透万事嘛啊。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其实还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是这个我们在网上聚会合不合圣经啊？有人说合乎，有人不合乎啊，有不同的意见啊。那现在呢，这个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有几个新闻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公安部的副部长啊，叫孙立军啊，孙立军啊，这两天被中纪委调查了。那他至于他什么罪我都不关心啊，这个我不关心他什么罪，我知道这个他们这是权力斗争了，但是呢，这个一个小小的副部长啊，竟然能够贪污到100亿美金啊，这个是挺吓人的啊。那你想比他大的官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这个国家啊，真的看是烂透了，对吧？这个100亿美金呢、这个他在69年出生的一个中年干部啊，就可以贪污了这么多，而且是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而已，他做了2年副部长。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啊，这个真的是这个贪财的心呢是万恶之源。你看这个不仅贪财，可能也这个其他的问题的我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站部队也好怎么样，反正下去了。那这个第二个引起我这两天关注的是，今天早上我跟一个朋友通电话，我这个朋友是这个我们教会的会友，是我给他受洗的，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他有一个网在我们 YouTube 上有一个这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这个一个节目叫财经冷眼。那财经冷眼他的这个订户已经达到17万多了啊，他这个他一直在谈这个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比较有权威的一个。这个财经冷眼这个弟兄呢，是我给他受洗的啊，是我带着信主的啊，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今天早上给他打电话啊，他那个财经冷眼这个栏目呢，就在 YouTube 上被给这个封了。我也很奇怪啊，这个我们过去在中国的这个什么。微信呐、微博呀、博客啊，我们都被一个一个封掉。那现在没有想到 YouTube 在在这个 YouTube 上啊也能够封啊，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大家为他祷告啊，我也为他祷告，因为这个节目我是每天都看的，他每次做节目都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他的数字也非常详实，分析有条有理，而且他也比较。不那么激烈啊，这个讲话比较温和，我觉得挺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封，这个为他祷告啊。好，就随便聊了这两个新闻。第三个就是关于王康受洗啊，今天我跟正义又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到王康的受洗。那这个正义就是说这个当王康受洗也引起一些争议了。当然我们昨天谈到这些争议，就是一个人临死之前受洗会不会得救？那我们的答案是确定的啊。这个不管他是什么时候受洗，天上的上帝给的这个位分啊，这个神儿女的位分是不会失去的啊，就是会得救，这没有问题啊。是不是真心信主，也不是你能判断，也不是我能判断的，那是判断的乃在于神。所以我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0章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有早上6点钟来的。有早上9点钟来的，有中午12点钟来的，然后有下午3点钟来的，有下午5点钟来的，到6点钟收工的时候，他们拿一样的这个价钱，一样的工钱。 那么先来的就有点不那么太 comfortable， 他就说为什么我来的这么早，我也拿1000银子，那个来的就干了一个小时就拿1000银子，那主人告诉他说我没少给你因为我答应你多少就是给你多少的。但是这个人后来的人是我给恩典给他，这是我的产业，难道我说了不算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来的早来的晚，是上帝。当然我们以后再分析说我们是不是信主越早越好越晚越好，当然越早越好啊。那摩西说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嘛，在诗篇90篇说我们要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越早信主当然越好啊，我们有基督徒的生活啊，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靠神恩典我们走过，多了很多喜乐和平安。所以这个有信仰人比没有信仰派姆导师说要多活7年半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当然这个信仰是正确的信仰，不是恨的是爱的，就是指基督教。其实当然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是越来越 liberal， 越来越自由化，所以他在讲基督教他一般不太讲，他就讲信仰，其实是基督教啊，基督教。那你想你是那种见人就杀见人就砍的宗教，那他可能活得长吗？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只有爱的宗教，这个爱，所以区别一个真的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撒旦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爱和恨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是讲爱的嘛，不讲恨啊。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在网络上聚会合不合乎圣经。那最近一直就有这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在网络上聚会合乎圣经吗？这个而且有的问说你们教会在网络上敬拜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有的说这个疫情期间没有办法，那我们这是权宜之计，那等到疫情结束了我们当然会回到主的殿中去聚会。那也有的说你们在这个网络上去给人家让人家信主呼召，你也看不到他心里决定就能信主吗？这也是也有人的这些想法。还有人说你们在网上领圣餐这个各个家一起领圣餐，这个也不合乎圣经。那我们有些讨论啊，当然我们前提是我们现在的网络聚会，那当然我们主要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疫情有没有网络聚会呢？其实已经出现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全世界疫情严重，所有的教会几乎都不能到教会了，据说只能有10个人以上就违法了啊。前几天这个好像纽约西有一个马里兰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这个牧师呢就特别有信心，他就说我们复活节那天我们根本就不管政府的限令，我们就那天要来到教堂来敬拜神，否则我们就表示我们对主的爱有限。所以这个一个道德的这个要求啊，这个不是特别好，其实我觉得不特别好。这个不能说我们现在不来教会就不爱主啊，这个来教会有危险嘛，有试探嘛，有这个病毒嘛，那所以我们也保护弟兄姊妹的生命嘛，对不对？结果呢那天感谢主啊，那警察就早早来到教会等着逮他了，就如果超过11个人10个人到11个人就把他抓走了抓走了要罚款5000美金，坐牢1年，这很重的一个刑罚呀，对不对？那这个感谢主那天就来了9个人，包括那个牧师在内9个人。警察说你看你们这神多爱你啊，今天要来10个人我就把你带走了，感谢神就9个。所以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新闻啊，我看到说这个当然最近还有其他的新闻我就不讲了，我们还讲一个聚会啊。那我们在网上聚会究竟合不合乎圣经啊？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是什么，我们也看这个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网络的聚会能不能满足神对教会的要求，一个特点，对不对？那我们看初代教会，我们先看初代教会。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教会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耶路撒冷嘛，地点很清楚吧，这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嘛，那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在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那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嘛，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 当圣灵降临你们下来，你们要得着能力啊，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门徒们就等了，等候圣灵降临。后来当圣灵降临下来，有响声下来，有火焰下来，他们就讲起方言来了，讲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人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当然彼得更是被圣灵充满嘛，彼得站起来就讲道，就讲了一篇道，叫耶稣就是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那么那一天呢，听道人特别扎心。保罗说你，扫罗说彼得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那个耶稣神经立上为主为基督了。大家觉得扎心，因为他们啊几天前就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对不对？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这还有的还做旁观者，有的还做嘲笑者。所以今天他们知道了耶稣就圣灵感动他们，因为圣灵来了就让我们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圣灵感动他们认识了主，他们就是信主受洗了，三千人受洗。然后他们就聚会，圣经这段怎么说？圣经说他们这个第二章的43节说我们去看41节吧。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瑟呢，接了3000人，都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然后呢，众人都惧怕，使徒们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段经文大家很熟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有几个特点，教会有几个特点，是我们首先知道保罗也讲说教会首先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基督的心腹，然后呢敬拜神的殿，然后呢神儿女的家。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些特色，我们在网上聚会具不具备这些特色？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说网上聚会不如在教堂里聚会好，但现在教堂里我们政府不让嘛。那另外呢，这个瘟疫也是危险嘛，所以不要把弟兄姊妹放在试探中嘛。那我们在网上崇拜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相信我已经看到了，就是将来这个疫情结束了，那么有的人回到教堂聚会，有的人可能也不见得回到教堂，每个礼拜都去教堂了，他也许一个月就来一次领受圣餐，那么也许其他的礼拜都在家里来参加网络。所以网络的聚会是不能不做，势在必行。即使将来我们回到了教堂聚会，我觉得网络教会也要存在。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这网上聚会，我们就很多弟兄姊妹，我看到你们这里边的人很多是从国外上来的，有的是从中国的，那我不可能在中国跟你们一起聚会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因为圣经讲说基督的聚会叫肢体相交。那有的还有在澳大利亚来的，南非的匈牙利的叶卡捷琳娜，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娜的，我看都有啊。那我看到你们在这留言的好多是外地的。那这个，那我们看到说，首先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一会儿还去给他们神学院上课。还有多伦多的、澳大利亚的，我都看到了，这个欢迎你们，感谢主，以后都常来啊，串没事到我们这串上门嗑个瓜子，我这没有瓜子，他们说你这放一盆瓜子，放一盆瓜子你也吃不着啊，对不对？我也就别亏你先嗑瓜子了，对吧？所以那我们那这个，但是弟兄姊妹了解，我这个空间不是教会啊，我这空间不是教会，我这空间叫谈天说地。其实我最早的想法就是，我们很多的不信主的朋友，他们对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看。当世界出现这问题的时候，圣经怎么看？但瘟疫来了，圣经怎么看？对不对？那这个，比如中美关系发生冲突了，圣经怎么看？比如这个什么孙立军又倒了，王立军倒完就孙立军又倒了，这圣经怎么看？日光之下无新事嘛，那圣经总有他的看法。但是呢，弟兄姊妹对这个我这个期待不一样。很多的弟兄姊妹来了就觉得应该是弟兄张志讲道，这是比较爱主的信主的弟兄姊妹。那有些不信主的就讲张志能不能讲一下 这个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它期待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我这个谈天说地的，你看我坐在炕头就不是讲道嘛，我就聊天嘛，我聊天的时间你不要老用那种这个属灵的把主来扣我，对不对？而有些批评的语言也不像基督徒说的，因为你用的语言有的我不得不给你删下去，我不删下去你看，因为你不荣耀神嘛，你也不造就人嘛，你用这种语言，你谩骂式的语言或者论断式的语言，这个基督徒觉得不被造就吗？那外邦人不信主来看，说你们基督教不也这样吗？跟我们世界没什么区别，还不如我们呢。我们这说话比较客气呢，我们的疯子人还水平挺高的，你们这疯子人直接开骂，这个不合适啊。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在网络上有荣耀神是对的。好，我们再接着讲。那这个教会的第一个元素，我觉得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来敬拜神嘛，神的殿嘛，来敬拜他嘛，对不对？那敬拜他，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敬拜嘛。如果我们不能够到教堂，我们在网上我们在敬拜，我觉得我们教的网站礼拜天，欢迎你们都上来啊！礼拜天我们是 hccla.net， 或者你就查我的名字也可以 hccla.net， 你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来参加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过去，我们现在敬拜每个礼拜天，我们就上千人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啊，比过去还多呢。而且我们敬拜，我突然发现，刚才我讲的什么澳大利亚、南非、俄罗斯、什么希腊，全世界哪儿都有，包括国内的弟兄姊妹上来。澳大利亚我很感动，早上四点钟就有悉尼的一位姐妹就上来了，第一个就上来了，四点钟，我不知道她那么早起来啊，她习惯于。所以你看，这个机会，我觉得很多人一起来敬拜也没什么关系啊。我们在网上敬拜神，让这个空中充满了敬拜的歌声，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教会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如果符合这个敬拜的生活，我们就能够这个符合这个圣经的要求。第二个，我觉得是学习的生活。教会是个学习的地方，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弟兄姊妹。那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来到教会很多的主日学啊，你像我们都很多的主日学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主日学。那我现在不能去教堂，做不了，我们现在要叫 Zoom。我们就用这个 Zoom 来教主日学，而且上课的人比过去还多，而他们也可以面对面。我跟你讲，这个 Zoom 这个功能大家要用啊，为什么我现在要用这个 YouTube 的功能跟大家聊聊天嘛，对不对？那这个 Zoom 的功能很好，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我昨天晚上我在 Zoom 上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我们教会这个黄高辉传道的母亲93岁回天家了。啊，这个老妈妈很了不起，当年是追随蒋夫人就是宋美龄女士，也是主内的姐妹嘛，当时做那个教会的工作的，他们那时候就做那种慈善工作，他很得力的一个助手。老人家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墓地只能不能超过10个人，还得离开大概30尺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网上就搞了一个追思礼拜我觉得来的人很多呀，台湾的也来了，美国的也来了，杜拜的也来了，所以他们通过 Zoom 就可以在一起，我就能达到这个一个效果，所以大家缅怀这个黄妈妈一生的这个功劳，把孩子们再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现在已经四世同堂连孙子都是宣教士而且还在回教的国家宣教，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 Zoom 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也用 Zoom 在网上来教导来学习。所以教会的生活，一个是敬拜的生活，第二是学习的生活，网上也能够满足这个学习的生活，虽然他不能到教堂，但是他可以在家里边学习我觉得，所以你看这圣经说都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嘛，他们的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话语嘛使徒的教训，后来使徒教训有的就成了圣经了嘛，那彼得的教训成了彼得前后书保罗的教义成了这个保罗书信，对不对？那这个马太教义彼得的教导，还有这个都成了马可福音和路加马太福音约翰的教导成了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教训，如果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通过这个网络能够解决这个学习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我听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主日学的人数比过去还多。过去都迟到，现在都不能早早的在路上等着，得感谢神。那第三点就是祷告的生活，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么我知道这个祷掰饼就是圣餐嘛啊，这个交接就是肢体相交，他们在一起。那么祈祷就是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的生活也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祷告的生活。那祷告的生活，首先我们刚才说，共同的生活很重要。教会是神的儿女的聚集。什么叫教会呢？希腊文的原文叫 Ecclesia 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神招出属神人的聚集，就是叫教会啊，这个叫教会啊。那么 Ecclesia 很大这点神儿女的聚集啊。可是如果我们在网上继续算不算聚集呢？我相信是算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网上聚集也是聚集。中国大陆现在对基督教的逼迫，几乎所有的家庭教会都不能聚会了，所有的啊，能聚会的有几间是官方的教会，那也是跟党走了，不跟党走了也不行，对不对？你看现在国内的很多的教会，我不说了，北京上海很多没有办法的，他们不用网络聚会怎么办呢？啊，他们如果超过几人就被抓，房东就要被刁难，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用手机用 Zoom 来聚会。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他达到了敬拜，达到了学习，达到了祷告，达到了相交的这些特点啊！我觉得你看我给你打电话，你能不能感觉到说我在跟你做肢体相交呢？我在网络上给你祷告，在微信祷告，你也觉得我对你有关怀吗？对不对？那你安慰你问问我说张志好啊，你高兴啊，你发在网上发在哪里，你发在这个上面，我都觉得我们这也是肢体相通啊，对不对？跨越国境，跨越地域，然后在基督里边我们肢体相通，本来很远，我们现在变得很近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所以那当然有人提出说这个圣餐是不是一定要在网络上带圣餐的，我觉得圣餐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比方说施洗洗礼和圣餐礼，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两个礼，我们该怎么现在的新时代我们该怎么进行，那该怎么进行这个两个礼。那如果这个人啊，他信主了啊，然后他生命垂危了，那么旁边没有牧师，我觉得弟兄就可以为他施洗啊。你是儿子，你是基督徒，你是女儿，你基督徒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觉得有需要的，我们按照圣经原则，如果有牧师当然给牧师，没有牧师那我觉得弟兄们人人皆祭司嘛，这个也符合圣经的原则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三点就是这个圣餐的问题。那么在初代教会他们也在家里掰饼，你看那个他是圣经怎么说，他们在殿里，他们天天同二章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殿里指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教堂里啊，然后也在家里面掰饼，家里面也可以掰饼。那家里掰饼怎么掰呢？那今天我们也都在家里啊，那么掰饼合乎圣经，怎么不合乎圣经呢？家里一般是家长，这个父亲、丈夫啊带领掰饼，那带领这个他，然后他去啊把饼和杯带到妻子、孩子、父母的面前。那如果你家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家老公还不信主呢，天天打麻将。那个他不仅不认罪，他说哎呀你们这些罪人你们去领去，我不领，我喝红酒。那他的问题，那个喝红酒不得救的啊，那跟我们圣餐是，我不说喝红酒，我不说这个，我说如果你喝那红酒没有属灵意义。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呢，当时圣餐不让他领着，生气回去喝瓶红酒，跟我说我喝一瓶，我说你那是酒，我们领着是主的宝血，这意义不一样啊，大家了解这个就好了。所以在家里面伺候的，你看在家里摆饼，初代教也在家里啊，那家里肯定没有外人嘛。那我们今天瘟疫期间，大家家里没有外人啊，我们就可以摆饼，对不对？那我是跟邻居，我们邻居有几个人来参加我们家，就我们老在这，我们放心的，我们只有四个人，不超过十个人，我们是合法的，所以我们也在一起摆饼。那我来把饼和杯送到跟前，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流的。然后我们网络上就放诗歌啊，那我们在网络崇拜的时候就放着诗歌，放着十字架永驻我的荣耀。那我们就在这个歌声中自己默祷，然后认罪，然后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来啊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啊，这个没有说这个一定是不合乎圣经的，很多人老乱扣帽子你知道吗？我就叫律法主义， 我跟你讲，中国的基督徒律法主义是全世界最多的啊，他就懂那么一点点，然后他就觉得懂了全部，他甚至把自己当做神代言人一样，他就觉得他是神，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哎呀，好，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了，这个我现在可以了吗？可以吗？卡了啊，现在卡不卡了？现在又好了，可以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可以，我再讲两句，好的。那可以了，我再讲两句，我也时间差不多了，我今天讲蛮长的，我看今天。那我这个一会儿七点钟我就给他们上课去了。好，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几点了？第一个教育的课程敬拜神，第二个是敬拜的生活、学习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上都可以具备的。那我们网络上的祷告，我们教会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有一群弟兄姊妹在网上祷告了啊，他们在网上祷告啊，五点半就开始祷告了。当然是姐妹们比较多呀，他们一边祷告一边读圣经导读啊，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这个网络的祷告，而且我们这个教会现在还是为这个我们这个疫情祷告，已经快到60多天了，我们要70天的祷告，我们节奏还要增加啊，还要增加这个祷告，我觉得不影响啊，不影响。那当然我们可以个别的单独的代祷，比如打电话或者是两个人。彼此是有需要的，我们都为他们祷告。还有一个教会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个传福音的生活。当我们敬拜神，我们读经祷告，我们也为了来扩展神的国度，来传扬福音。我觉得网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渠道啊。很多的人呢，他不愿意来教会，但是愿意上网。你看到现在我这个空间呢，开了没多长时间，那我觉得人数都比我们教会人多了。那很多人来上网来听我讲啊，有的不信主人说，哎，你讲的挺有意思，他不懂这个什么叫圣经里，他觉得挺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了解一个他过去不了解的领域，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网络来传扬福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得人，一个你看刚才那段经文说，主将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嫁给他们，主耶稣。当你奉主的名聚会啊，无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教堂里边，还是教堂外边啊，无论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还是我们在网络上，在这个网络的空间，我们都可以传扬福音，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见证上帝，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的我们是一群从世界招出来的上属于上帝人的聚集，不一样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跟他们世界人很不一样嘛，我们起码有爱嘛，我们有盼望嘛，我们有信心嘛，我们可以祷告为这国家守望嘛。你看这很多的现在不信主的人，他也不是医护人员，一有了病了，国家遇到这问题，他们就扎着手了，啥都干不了，对不对？天天望天，等人流泪忧愁，有什么用啊？那么基督徒我们有信心的，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神我们祷告的权柄嘛，所以你看那教会的祷告的生活，宣教的生活，在网络上都可以达得到，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呢，我感谢神，最近跟大家分享这几点啊，就是我们网络的聚会，我们现在还没有叫网络教会。其实我甚至想，过一段时间我要开一个网络教会，我让全世界各地的愿意跟我在一起来分享神话语的都参加进来这个网。当然你可以参加你当地的教会，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要参加网络教会，我们分别为圣。刚才。这个反正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对呀，我们就分别为圣嘛。我们把这个疫情躲在家里的时间，不是用于哀叹，不是用于忧愁，不是用于恐惧，我们是天天在分享神的话。我们就1、2、3、4、5 every day 啊，来查经，来祷告，来交通。这个地方要管这个基督徒彼此的这个聊天叫交通，这个词儿也可以，那么就交通嘛，在基督里边交通嘛。 那我们总比我们在这天天看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每天看死多少人的，看多少，看完越看越忧愁。我这两天我就祷告了，我就不看了，我越看我越难过，对不对？我就祷告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所以我就觉得盼望我们啊，当然我们疫情结束以后，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都回到教堂来，别到时候有些人又断章取义把我掐一段出去。我的结论是，我们还要回到教会里去聚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中的网络的这个一个属灵的阵地给它占住，否则世界人就去占了。你不去占，世界人就去占呢？你不用这个网络，他世界人就去用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用的。我们既然将来回到教会聚会，我们应该有网络的施工。这个网络的施工是未来必须有的啊，传福音非常有果效。那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网上啊信耶稣，我们每个礼拜天讲到我们的呼召啊，一二三四五，很多人有感动给我发短信啊，发微信啊，信耶稣，我让他找当地的教会啊去受洗，挺好。而且我六月份还有一个大型布道会，好像说现在报名已经上千人了，是在这个一个 Zoom 上啊，他们有几个十几间教会搞的，有个 Zoom 请我去讲道去布道。我就不用坐飞机，我也不用去了，我就在家里边我就讲就好了啊。所以虽然我这个场地不像教堂那么宏伟啊，那么壮观，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你们只要神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是属灵的团体。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嘛，所以保罗说，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教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宣扬他。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你们，哎呀，不忙啊啊，就把我这个我们教会的 HCC.net 这个网站告诉你周围的朋友，你不用告太多，你把你的微信朋友圈，你每个礼拜刷一圈啊，就是哎，到了礼拜六了说，哎，我们要到这个网站去敬拜神了啊，到礼拜一了就说，哎，我们去张牧师那个空间啊，谈天说地跟他聊天去了。那我看到你们很多的话，这个我会到时候慢慢的我来跟你们啊，这个分享你们。你其实我今天说的问题也是弟兄姊妹提的问题，也在这个网络上提出的问题，我跟大家来分享，好吧？愿神祝福大家。我要准备去上课了，你们呢也这个准备吃晚饭了啊。在下周的弟兄姊妹，愿神祝福你们。我们明天再见啊！明天我们啊就是啊六点钟，明天六点啊，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的时间呢往后拖了一个小时，明天六点见啊！我们从五点改为六点，这样我们对吃两顿饭的弟兄姊妹比较方便啊，对东部的弟兄姊妹也比较方便，对国内的弟兄姊妹也比较方便。他们六点，他们早上九点是我们东部的时间，晚上九点啊！愿神祝福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明天见，哈利路亚，好。